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起恭敬的心来诵读这节经文。请。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亲自向我们启示你是怎样的一位神。求真理的圣灵就进到我们心里来，帮助我们，苏醒我们的心，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到你的真理的时候，听到你的道的时候，就能够领受并且去照着遵行，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把你的真理能够活出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现在请牧师正道，题目是基督受难记。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各位来宾，各位弟兄姐妹参加今天的主日崇拜。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同在。我们先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年你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为的是要来拯救我们，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孽。今天我们来看神的话语，求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看主受难的那段经过，求主把他真实的意义彰显给我们，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棕树节，所纪念的是耶稣基督当年骑着驴，他虽然是君王，但是没有骑高头大马，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几天之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如果我们基督徒可以从一年五十二周里面挑选一周，把它当作是最神圣最宝贵的一周，应该就是这一周，不是感恩节的那一周，也不是圣诞节的那一周，而是纪念主的受难跟他的复活的那一周。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基督受难记的经过。礼拜五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意义。今天所根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3章13到56节。你需要有一本圣经才能够配合今天的讲道，所以请你在你的前面，如果你手上没圣经的话，每一排的座位前面都有圣经，有繁体的也有简体的，你可以找一本来看。那请你先翻到路加福音第23章。我一开始想跟弟兄姐妹说一下我们的基督信仰。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基督信仰在本质上它是一个不合理的信仰，它不是设计好了叫人容易相信，而是它天生就有种种的难关叫人难以相信。因为基督信仰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呢？基督信仰的中心信息是说，神为了人的罪变成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三日复活。你说这叫人怎么信？ 如果你的自尊心没有坚强到可以承认自己有罪，你的本性没有善良到会说啊，有人为我戴罪替死而受到感动，或者说你的理智没有丰富到可以接受我做不到的事情神做得到，包括从死里复活在内，如果不到这个程度的话，你信不了耶稣。你所能够做到的最高的程度就是一个对基督信仰有好感的宗教文化人。我常常讲这一点，其实我们中间很多人他并不是基督徒，他只是一个宗教文化人，他喜欢基督徒的这种宗教、这种文化、这种生活的方式。他不是作为一个门徒去跟随耶稣，而是作为一个客人到耶稣的家里面来做客，白天你就是在人家的园子里面在那里游园，但是到了天黑要关门的时候你就出去，其实你并没有想要做他家里的人，只是喜欢他家的园子。在关门之前，但是别人看不出你不是这家的人。为什么基督信仰他不设计的叫人家容易相信一点？或者更好一点的问题其实是说，为什么基督信仰这么难信还有这么多人信？那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它是真的，因为它是真的，不是人捏造设计出来的，所以它很不容易相信。要是人设计出来的会叫人容易相信。那因为它是真的，所以它这么难信还是有人信，而且是很多人信，是全世界人数最多的信仰。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今天，也就是这个礼拜要看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今天我们来看的是这个过程，耶稣基督为了人的罪，神的儿子被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到礼拜五的时候我们看钉十字架的意义。那今天我是为了弟兄姐妹根据路加福音的经文做12点的分析，那我知道我一定是讲不完，在早堂的时候我讲到第9点，那讲不完的话剩下的几点就请弟兄姐妹自己去体会一下，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体会出来，因为到了礼拜五的时候我们会看另外一个题目。那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里的记载，请你打开到路加福音第23章，我会从第13节读起，我会一边读一边稍微做一些解释，然后偶尔会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一节的经文。路加福音第23章第13节，比拉多就是这个罗马的巡抚，他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这个官府不是罗马人的官府，是犹太人的公会，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百姓这里出现在路加福音的这个背景之下相当的怪异，因为在这个之前百姓都是站在耶稣那一边的，他们在圣殿里面去倾听耶稣的教训，都是维护耶稣，但是这个时候当耶稣成了阶下囚的时候，突然他们的态度转变了，他们开始是跟那些官府那些祭司长站在一起。第14节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个人到我这里来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来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情。路加福音强调说比拉多找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总共有三次，这是第一次，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他的。他这个人不是白白做罗马巡抚的，他是个圆滑的官，他知道说如果民众生乱的话，他要花很大的兵力去镇压，对他的政绩不好看。那这样子吧，既然我查不出他来有什么罪，我不杀他，我把他打一顿可以吧，我教训他几鞭子把他放了，你们看这样怎么样？众人却一起喊着说，这是第18节，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路加特别要告诉我们巴拉巴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第19节他加上一个注脚，他说这个巴拉巴是在城里作乱杀人，是他真的是犯了罪了，作了乱而且杀了人了，说这样的一个人下在监里面等待接受死刑。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这是第二次的劝解，因为他知道耶稣是一个没有罪的人。那弟兄姐妹，不是每一个人天生都要做坏事，比拉多也不是， 他是一个罗马人，他有那个罗马人的那种天性，就是要依法巡视，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我想要放他。但是如果说他外面的压力太大的时候，他会改变他的决定。第21节，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大家注意到一下圣经的记载，说这个时候不再是除掉他，而且是他们要求用一种特别的方法来除掉他，是要钉他十字架，用一种最残忍的方法来判耶稣的死刑。第22节，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个人做了什么恶事？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他们大声吹逼，就是他们就有点是群情激愤，大声的吹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这是圣经里面出名的一句话，叫做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所以这群群众那个时候他们赢了，连这个罗马的巡抚都向他们屈服了。他们原来是爱戴耶稣的一群人，这个时候他们很激烈的要求把耶稣给钉十字架。24节，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的下在监里释放了，再一次强调放的是一个犯人，把耶稣交给他们，任他们的意思行。但从这里开始，路加福音的记载就开始一点一点的有一点改变，说那些群众这个时候一直都是要钉耶稣做十字架，但是开始慢慢看到说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好像一点一点的站到耶稣那里去。就当耶稣被鞭打了，被开始背着自己的那个十字架往城外独楼地去的时候，第26节，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这古利奈人就在北非现在的利比亚这个地方，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就在当时那个地方，在古利奈那个地方有大批的犹太人在那里居住，他们到了逾越节的时候会回来耶路撒冷过节，那这个人是从那个地方来，经过乡下来这里，他不是个乡下人，但是他是一个外地的犹太人，他刚好经过的时候就被抓住说你给背上这个十字架，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这时候你好像看到一点影子，说耶稣说若有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虽然这个人是被迫的，但是你看到有一个人他实际上背了一个十字架，然后跟在耶稣的后面。27节，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的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开始转变了，开始有些妇女看到耶稣现在这个样子开始哭了，嚎啕痛哭。那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这耶稣这个时候在被钉十字架的过程当中，他居然回来跟他们说了一番话，而这番话是这样子说的，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那耶路撒冷女子，或者在旧约里面讲耶路撒冷的女儿，讲的就是耶路撒冷人，包括男的也包括女的，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是引用何西阿先知的一段话。这些事竟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要怎样呢？耶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讲的就是我们前几次有提到的，是主后70年罗马兵攻打耶路撒冷，毁灭那个城市，然后屠城的那件历史的事实。这个时候距离那件事情的发生还有40年的时间，耶稣这个时候是在预告他们，你们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自己还有你们的儿女哭，因为到时候有灾难会发生在你们身上，甚至这个灾难这么大，宁可被山压死都觉得说好过一点，大山小山倒在我身上吧。那么你说这些事行在有汁水的事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这是句话什么意思呢？耶稣其实他是引用了当时犹太人中间的一句谚语，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的话也很简单，就是说如果好人都这样，那坏人会怎么样呢？如果一个义人都要受这样的刑，那么罪人将来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因为这个时候耶稣他正背着十字架要去被钉死，那么如果现在 耶稣都被钉了十字架，将来灾难来的时候，这些有罪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灾难临到他们身上呢？那耶稣，弟兄姐妹，你知道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有三个身份：先知、祭司跟君王。这个时候你看到的时候，耶稣在临死之前，他执行他先知的职分，告诉他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预告了耶路撒冷的毁灭。他的确是一位先知。第32节，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那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基督被钉死的其实只有一节的经文，就是在33节，然后有记载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34节。那这两节的圣经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33节，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沾揪分他的衣服。好，下面由我来读。百姓站着在那里观看，官府就是那些犹太人的领袖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醋就是酸酒，是那些劣等的饮料，是那些劳苦大众所喝的东西，不是君王喝的，君王喝的是上等的醇酒。但是他们用这个烈酒来戏弄他，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喝这个酒吧，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说，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定的两个犯人，甚至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已经被钉上去了，还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路加福音要给我们看到说，有三次的讥诮。第一次是这些官府他们嗤笑耶稣，第二次是这个兵丁他们戏弄耶稣，然后第三次是他旁边的一个犯人讥诮耶稣。但是那犯人当中另外有一个，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稍微停一下来想一想，你不觉得这里相当的有点怪？因为想，一个人他已经被钉在那个犯人他也被钉在上面了，就知道自己只是等死而已。所以一个人在要等死的时候，他居然跟另外一个人讲说，敬畏神。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敬畏神，是希望说我敬畏神，然后神能够保护我，能够祝福我，所以我敬畏他。那我都已经落到这个地步了，我心里充满了痛恨，我骂可以吧？神没有办法救下来，我可以骂神吧？我可以咒诅吧？我已经快死了人，我怕什么？但是居然他旁边的这一个犹太人，这个犯人就说，你既然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他临死的时候他还谈要敬畏神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他也相信死亡还不是一个结束。下面的话你就知道，他就说，我们是应当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然后他就对耶稣说，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呢。他知道说还有将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虽然他们都会被钉死，但是主再来的时候，他求主来纪念他。到此耶稣他执行了他三个职分，他先是先知的职分，已经对那些耶路撒冷的女子说过了，在十字架上讲的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为人代求是祭司的职分，德国降临这个时候是君王，先知、祭司跟君王。耶稣在临死的时候表明他真实的身份。第44节，那时约有午正，就中午12点，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出下午3点，日头变黑了。殿子里的，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那这个 幔子，这个殿是圣殿的至圣所前面那个很厚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这个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了。说了这话，气就断了。那百夫长这个人是个罗马人，罗马的官，看见所成的事情，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根据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以及三个钟头耶稣断气这件事情，他说这个人是个义人。第48节，观看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犹太人垂着胸是表示哀伤的意思。那这些本来喊着要钉十字架的这些人，开始有些人后悔了。看到耶稣这样的死的时候呢，中间有些人就垂着胸回去了，他们后悔了，也痛苦了。第49节，很奇怪的一节，还有一些与基督熟识的人，当然包括他的门徒在内，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都远远的站着，离得最远的是他们。他们看这些事情。第50节，讲到耶稣的安葬，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这个义士不是像现在的这些国会议员，他们就是当时犹太人的公会71个人中的一个。他为人善良公义，51节，众人所谋所为他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一个人。这个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那别的福音书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讲解，马可福音就说比拉多听到之后觉得诧异，就把那个百夫长给叫来问，为什么诧异，怎么三个钟头不刚钉上去真的死了吗？好，既得了实情，就把身体给了约瑟。第53节，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这是犹太人当时的那个安葬的风俗，比较有钱一点的人，他们就在靠山的那个石壁里面凿出一个石穴来，然后把尸体安葬在里面，门口堵一块大石头，不像土葬是挖个洞，他们是石穴啊。那里面从来没有葬过人。第54节，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犹太人的安息日就是你那个礼拜五一直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就是他安息日的开始。犹太人一天跟现在不一样，他们是从太阳下山是一天的开始，所以礼拜五太阳下山到礼拜六太阳下山之间，这个是他们的安息日，不能够做工。第55节，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就是认这个地方，过两天我们就来这里，和他身体怎么样安放，确定身体进去了，他们就回去预备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这个是路加特别加上去的一点。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出生的时候，说他的父母遵着诫命把这个出生的婴儿带到圣殿里面去献给耶和华为圣，然后到耶稣死的时候，这些妇女遵着诫命守了安息日。耶稣从出生到死亡都遵守着神的诫命。那这是这一段的记载。我们是看着圣经把它看完了这一段的记载。那现在我跟大家做一个这段记载的分析。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都听过了很多次，刚刚我们从圣经又再温习了一遍。四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特别是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路加福音说耶稣是人子，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约翰福音强调耶稣的神性，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人子耶稣，路加福音特别给我们看到他喜欢跟那些社会最低层的人在一起，他医治长大麻风的去摸他，他 他跟税吏罪人在一起吃饭，他给门徒洗脚，给那些社会上最没有地位的小孩子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耶稣这样做的时候，他没有变得说地位变得更低，反而你看到好像他的人性在不断的在升高。那弟兄姐妹，你看我们现在，你说到底一个人怎么分高低呢？得要有钱呢，他是世界首富，肃然起敬，他是做什么做什么的，只要有地位我们也尊敬他。但耶稣给我们看到的是，他越降低的时候，他的人性越升高。我们这些凡人，包括我们做基督徒的在内，其实我们也会羡慕别人的名声跟地位，羡慕别人有钱。可是真正使你感动的，真正会让你心服口服的，其实是另外一样东西。是如果你遇到有人他里面有很大的爱，特别是那种会舍己的，无私的舍己的爱的时候，你说 Mother Teresa 在加尔各答，她虽然穿得破破烂烂的，但是好像谁到她面前都觉得矮了一截，都要向她低头。因为我们不自不觉的会心里会尊敬那种心里面有很大爱的人。但是另一方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却是一路的降低，他先把神的荣耀放在一边，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圣经的话，反倒虚己，让自己成为一个人，神成为一个人，降生在卑微的马槽，做一名卑微的木匠，在这个世界上无权无势，连睡觉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但这样做还不够，最后还要被人捆绑，被人掌掴。知道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历史的一些记载，这个历史当中有很多国家兴起，有国家被灭亡，看到那些被灭亡的那个皇族啊，有时候人家打仗他们输了，然后这些当初高高在上的皇族被人家俘虏去了，然后俘虏他们的人可以对他们做许多的事情，他们地位突然变得很低，你那时候觉得说非常非常的羞辱。那耶稣他是神，但是他被人捆绑，被人掌掴，被人鞭打，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圣经的描写好像是耶稣他在世上行走的时候，每走一步神就一路降低，人就一路升高。耶稣到了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神是降低到了最低点，人是升到了最高点。十字架，弟兄姐妹，是神的最低点，也是人的最高点。那神跟人是在十字架上相会了。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是接受到说神降到了最低，也是接受人升到了最高，说这样才是神心目中的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神与你同在，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像耶稣那样的升高，那样子的生活。第二点，我们来看一下十字架的有跟无。路加福音一直强调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他就把这个做了一个结论，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路加所写的第二本书《使徒行传》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就是那个时候神刚刚借着使徒彼得在美门口，圣殿的美门口，医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然后他就走进去，走进去的时候，因为刚刚行了一个神迹，就一大堆人跟着他进去，然后他就到了那个出名的所罗门的廊下。那彼得一看这么多人，那我传福音吧，他就开口传福音。一开始他就这样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 你们却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再一次强调，耶稣他是无罪的。十字架的生与死，这句话是根据耶稣的那个教导。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耶稣还活着的时候，他教导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那我想跟大家这时候讲一讲这个十字架。十字架是罗马人处决一个犯人最残忍的工具。就当一个人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其实他的五脏六腑是完整的，没有伤到要害。然后十字架只是三根钉子而已，就一根，两个手一边一根，然后两个脚它是叠在一起，然后中间一根大钉子，也没有伤到要害，并不是说他受到致命的伤马上人就会死，他甚至他那个流血的那个分量也是很低。这就是十字架它残酷的地方，因为那个人在那个上面要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会死去，在那个死亡的过程的当中的那种挣扎，使这个刑罚变成是特别特别的残酷，而不是说他本身杀人杀得很厉害，杀得很，有时候一个人要花两天或者三天，他在那上面慢慢的死掉，所以比拉多会奇怪说，耶稣才这么短的时间就死了。那这里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讲一讲人的罪性。我相信我们里面有罪。我读历史，我看到古今中外人类所想出来的那种酷刑，就是说你真的是听到或想到就是不寒而栗，就残忍到那种程度的酷刑，有像十字架或者更残忍的杀害同类、杀害人类的这种刑罚。我看到这些，我知道人有罪，怎么可能会想得出来？一方面他可以回家对老婆跟孩子很慈爱，但另一方面他一转眼就可以对一个人这么残忍无情的去折磨他，杀死还不够，说要你痛苦慢慢的死掉。那弟兄姐妹，人的里面有爱也有罪，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说人里面同时爱跟罪同时存在，怎么去解释它？你可以有很多的理论，但是最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就是你要到圣经里去找。圣经一开始就给了我们一个最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说人他原来有神的形象，所以他里面是有爱，但是人堕落了，罪进入到人心里面，所以他犯罪。不是像进化论所说的为了求生存而除掉竞争的对象，而是在你的生存不受威胁的情况之下，你却去折磨别人跟虐待其他的人类，怎么想得出来的？因为人里面有罪，我深深的相信人里面有罪。这个罪它可以用几千种几百种的方式来表现出来，那个酷刑只是其中的一种。而这个承受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人类唯一的救主，只有耶稣他这样的受刑，这样的死，才能够拯救我们这样子的罪人。十字架的远跟近，路加福音特别要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些跟耶稣的人离耶稣很远。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九节说，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的站着看着这些事情的发生。 但另外一方面，耶稣的敌人却离他很近，在十字架下面来嘲笑他。那弟兄姐妹，十字架是一个就很不寻常的地方，亲人离你比较远，敌人离你比较近，但是还有一个离得比敌人更近的，就是神离得比敌人更近。因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可以向神祷告，他临终的时候还大声向天父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那个时候天父离得比敌人更近。使徒保罗有类似的遭遇，就是这个十字架的遭遇，等一下你会知道是为什么会这样子。保罗有讲到他自己的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他写的最后一封信是提摩太后书，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那个时候他是第二次被关在罗马的牢里，不是那个使徒行传二十八章那一次，就后来他被关在牢里，然后这个之后他就被殉道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六到十七节，保罗这样子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跟耶稣的遭遇一样，他的同工他的亲人没有人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但是有神与他同在，虽然那些他的敌人那些审判他的人在他面前，但是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力量给我，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听见。那弟兄姐妹，圣经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你侍奉神侍奉久了，你应该会有类似的经验，就是十字架是一个很孤独的地方。侍奉神的人，你如果是尽心尽力的侍奉神的时候，你越做主的工会越加的孤独。你如果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需要心里先有个准备，你要准备做一个孤独的人，因为人家会离弃你，但也不是完全的孤独，因为主会与你同在。就是说你看，其实你们中间很多人的亲人还不信主，他根本就不太了解你的信仰，更不能够了解说你为什么要去侍奉神。那就算是有信主的亲人，他也不能够完全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的侍奉。你的亲人只能够理解你到某一个程度，支持你到某一个程度，或陪着你走这条路走到某一个程度。那你最亲密的那些同工，跟你同心的同工呢，他们可以倒是可以陪你多走一点，他们可以陪你往前多走一段路，但是到了某一个程度也就停在那里了。再往前走的时候，像保罗那样，像耶稣那样的时候，就只剩下他自己，还有跟你陪你走到底的是你的敌人。但是跟敌人同时陪你走到底的，就是神会陪你一路走到底。那弟兄姐妹，我们做主的工的人，我知道我们中间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做个基督徒他就已经很满意了，有些人他能够侍奉神他觉得是很感恩的一件事情，有些人他是背起十字架来侍奉神，那就是另外一种程度。你背起十字架去侍奉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心里需要做一个预备，这是一个会变得很孤独的地方，因为亲人会站在远处，敌人会站在近处，但是只有神会在你的旁边跟你一起走完这一条路。那耶稣的那些门徒其实他们不是坏人，他们不是故意要站得很远的，他们就是一时被吓到了，一时的胆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一个一个都不怕死，蛮有胆量宣传神的福音。十字架的离弃与联合，我想我就简单的看一下就好了。就神在十字架离弃了他的儿子，有那么一 短短的一段时间，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这是一句亚兰话，意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在十字架上还讲了另外一句话，就是他看见他所爱的门徒约翰，也看见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就说：“母亲，看你的儿子。”这不是叫他看耶稣，而是看旁边的约翰，又对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个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所以神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曾经离弃过他自己的儿子，但是人在十字架前面的时候，把不是自己母亲的接回家去，当作自己的母亲来奉养。十字架告诉我们说，从亘古到永远，永远不分别的圣父、圣子跟圣灵，曾经在十字架上的一刹那的时间，父离开了子，这是圣子从来没有过的经验。我个人有时候有这种感想，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何等的痛苦。那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我想那个疼痛，那种羞辱，那个是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那个是很大的痛苦。但是即使如此，还不是主最大的痛苦。那么应该是什么呢？哦，耶稣他是神的羔羊，承担世人的罪，圣洁的神身上承担的这种最污秽的罪，应该是更加的痛苦才对。这应该比肉身的痛苦更痛。但可能那个最痛的一件事情，就是从亘古到永远，永远不分离的三一真神，居然为了我们的缘故，在十字架上曾经父离弃了子。这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样子的离弃跟分离，是神为了爱我们而在十字架上离弃了他的儿子。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这样子，神这样子的牺牲，使得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可以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即使不是你亲生的母亲，没有与你有血缘的关系，可以当作一家人在一起生活。那这个是神的离弃跟人的联合。十字架的苦楚与安舒，我简单的说一下，苦楚就是耶稣基督所受的苦，安舒所根据的是彼得传福音的时候讲的那一句话，同样是路加写的，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九节，彼得就对那一群人说：“所以呢，你们当悔改归正。”这里特别讲到说要悔改，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安舒是一个描写词，他所描写的是那些劳苦的旅客，风尘仆仆的，又累又渴，然后到了可以歇息有吃有喝的地方，那种安适舒服的那种感觉。安舒就是说，我们歇下的罪的重担，劳苦的重担，能够到神面前休息的那种感觉。安舒的日子原来不在我们这里，是在主的面前。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的面前来到。如果你悔改归向神，接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神的祝福，那个安舒的日子可以来到我们中间来。路加福音特别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十字架的遗忘与纪念。耶稣被钉十字架后总共说过七句话，这就是所谓的十架七言。其中的第一句话记载在路加福音，别的福音书没有，只有这里记载了说，路加福音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一个请求天父遗忘的祷告。耶稣基督以大祭司的身份祷告说：“天父，你赦免他们。”因为赦免就是遗忘的意思，神啊，求你将他们的罪都忘掉吧。耶稣这样子的祷告，但是他这个时候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我看到那个士兵拿起了锤子，将大铁钉钉入耶稣的手、耶稣的脚。耶稣痛苦的大叫，我的心也痛苦无比。 我心疼耶稣，可是我恨那个拿着锤子的士兵，他们怎么可以这样伤害我的主？我以无比的痛恨来恨他，可是他背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脸。我多么希望他能够转过身来，我要一辈子记住他。那个士兵钉完了三根钉子，将锤子一扔，转过身来，我终于可以看到他的脸了。可是那不是我吗？那个士兵的脸不就是我的脸吗？钉耶稣的人居然是我，我所痛恨的那个人居然就是我自己。然后我听到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时候泪水从我的眼中滚滚流下，是我钉死了耶稣，是我的罪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可是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却是叫天父忘了我的罪。我的罪被天父所遗忘，但是我的性却被主所纪念。那一天同样被钉的有个犯人，他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这是一个信心的祈求。耶稣怎么回应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耶稣立刻纪念他，答应他，今日他就要与主同在乐园里。那弟兄姐妹，十字架是一个忘掉的地方，也是一个记得的地方。你的罪被主所忘掉，你的信被主所纪念。你愿意接受十字架吗？你接受的时候也就接受了主对你的遗忘，接受了主对你的纪念。主遗忘了你的一切的罪，但是主纪念我们对他的信。最后我想讲的一点就是第十点，好看，那第八点，十字架的羞辱与荣耀。十字架将我的荣耀变为羞辱，但是十字架也将我的羞辱变为荣耀。那个十字架它不但是一个最残酷的刑罚，它也是一个最羞辱的刑罚。就是弟兄姐妹，你看我们一般所看的那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画像，不管你是到欧洲去看什么有名的画像，或者是你去哪里雕像也可以，大部分上面耶稣身上还有点衣服。但是你如果根据实际上圣经的记载说，他们就剥了耶稣的外衣跟里衣，为这个外衣跟里衣在那边沾灸。或者你去研究一下历史，说罗马人处十字架这个酷刑的时候是要把犯人的衣服全部都剥光的，但是我们那个艺术上的表现是保留了一点尊严在那边，但实际上耶稣的里衣跟外衣都被剥掉了。衣服没有了之后，人的尊严也就没有了。而且就是说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那个死得很慢，在那个过程当中人会变得很不堪，你在那拼命的挣扎，然后各种的现象可以说是羞辱到了极点，就是一点荣耀都没有。耶稣把他神的荣耀抛弃，他结果是一种最羞辱的死法，就是一点荣耀都没有。在十字架上耶稣把他的荣耀变成了羞辱。那这圣经里面有一点的记载，我现在知道是真的。当初我年轻的时候读不懂这一段，说怎么会这样子，就不可能吧。就是说那些经过的人，或者是那些官府，还有就很多人在讥笑，在嘲笑耶稣。就是我们人，我是觉得说我们人好歹有点慈悲心肠，看到一个人已经这样子的时候，我不去怜悯他就罢了，我不可能再去讥笑他。他已经痛苦成这样子，不可能会去讥笑他吧。但是现在我知道完全是可能的，就人的内心其实有他非常丑陋的一面，也非常残忍的一面。他们会对一个已经这么痛苦的马上就要死的人，给的不是给一杯凉水，而是去讥笑他，去践踏他。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够明白说耶稣基督他是承受多大的羞辱跟多大的痛苦，把他做神的一切的荣耀变成了这样子，为的是使我们信他的人也能够把我们的荣耀变成羞辱，然后把我们的羞辱变成荣耀。就像那首诗歌所说的，就鄙视从前所有骄傲。一个人他看了十字架的时候，他本来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挺有学问的，挺厉害的，但是一旦真的看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开始鄙视我怎么能这样子。看到耶稣这样子的羞辱，这样子的流血受苦的时候，他就鄙视我那个算什么，我怎么可以在主的面前这样子呢。但是同时耶稣基督他也把我们的羞辱变成了是我们的荣耀，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荣耀。十字架弟兄姐妹，它代表一个新的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说，我先前以为我有义的先前以为有义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给大家预备的是12点的分析，我今天跟大家就讲到这一点，第8点，十字架的羞辱和荣耀，第9点是讲到光明和黑暗，第10是软弱与能力，第11是愚拙与智慧。刚才那2点我们在一开始读经文的时候已经读过，但最后是十字架的舍去与接受，接受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舍去自我，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请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恳求圣灵在这一周当中带领我们每个人的心思和意念，把占据在我们心中的一些世俗的思想可以摆在一边，一周当中亲近主，思想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使十字架成为我的荣耀。献上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一起用诗歌来